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他从来没有这么惊慌害怕过，他口干舌燥，说不出话来，他抓住椅背，腿直发软。只见瑞特巴特勒从他躺着的沙发上站起身来，彬彬有礼且有些夸张地向他鞠了个躬。
刚才一番争吵硬灌进我耳朵里，一场午觉就此给搅了，这已经够呛了，你干嘛还要害我的命呢？
他是真人不是鬼，可是上帝呀，什么话都让他听去了。他打起精神，摆出一副架势。
先生，你在这儿也应该让别人知道啊。
是吗？他一口白牙闪闪发光，那双大胆的黑眼睛正嘲笑他。
但闯进来的人是你呀。我是在等候肯尼迪先生一起离开，又感到我在后院也许不受欢迎，所以就知趣地把这讨人嫌的身子挪到这儿来避避，以为在这儿总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了。谁知，哎呦！
他耸耸肩，低声笑了。一想到这个粗鲁无礼的家伙听见了一切，听见了他在此时此刻宁死也不愿再提的事儿，不禁又气上心头。
你这躲着偷听的，
他怒气冲天地说。
躲着偷听的往往能听到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事儿，他咧开嘴笑着说。根据长期偷听的经验，我
先生，他说，
你不是绅士。
好眼力，他轻佻地回答。你呢，小姐，也不是淑女。他似乎觉得他挺逗的，然后他又低声笑了。
一个说了和做了我刚才无意中听到的事儿的人，还算得上什么淑女吗？不过话又说回来，淑女对我不大有魅力，我知道他们想什么，可他们缺乏勇气，也没有教养，不敢把心里想的说出来，而且总有一天会变成令人讨厌的家伙。可是你呢，亲爱的奥哈拉小姐，精神倒是难能可贵，这种精神真令人钦佩，我向你脱帽致意了。我真不明白，这位斯文的维尔克斯先生有什么吸引人的魅力，能把像你这样性子暴烈的姑娘给迷住。他能有你这样一个，他是怎么说来着，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姑娘，真应该跪下来感谢上帝才是。可谁知道他竟是个胆小如鼠的可怜虫。 你还不配给他擦靴子呢，
他狂怒地吼道。
你不是要恨他一辈子吗？
他在沙发上坐下说，他听见他在笑。如果能把他杀了，他早就下手了。没想到他竭力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架势，走出藏书室，砰地带上了那扇沉重的门。他快步走上楼梯，到了楼梯口，他觉得自己都要晕过去了。他停下来扶住栏杆，生气委屈，再匆匆这么一跑，他的心砰砰乱跳，像是要从紧身衣里蹦出来了。他拼命呼吸，但黑妈妈把他腰束得太紧了，要是他晕过去了，人家发现他晕在楼梯口会怎么想啊。哦，阿西里和那个叫巴特勒的讨厌家伙，还有那些妒忌得要死的讨厌姑娘们，他们都会胡思乱想的。他生平头一次希望自己跟其他姑娘一样带着秀妍， 而他甚至连一个嗅研瓶都没有。他一向是以从来不感到头晕为荣的，他现在不能让自己晕过去。那股恶心的感觉渐渐消失了，他马上就会好的。等好了，就悄悄溜进印地亚隔壁那间小化妆室，解开胸衣，悄悄上床，躺在那些熟睡的姑娘身边。他竭力静下心来，做出一副镇定的样子，因为他知道自己看上去肯定像个疯婆子。要是有哪位姑娘醒着没睡，就会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头了，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从楼梯口那面宽阔的凸窗看出去，他看见那些男人仍懒洋洋地坐在树下和凉亭背阴处的椅子上。他多嫉妒他们呐，做个男人多好啊，根本不用经受他刚刚经历的那种痛苦。他站在那儿，两眼冒火，脑子昏昏沉沉地望着他们。这时只听见前面车道上响起了急骤的马蹄声、石子飞溅声，还有一个激动的声音，像一个黑人问着什么。石子又飞溅起来，只见一个人骑着马从他眼前掠过，驰过草坪，直奔树下那群懒洋洋的人。是迟到的客人吗？但他为什么骑马穿过印第亚引以为豪的草地呢？他认不出他是谁，但他从马鞍上跳下来，抓住约翰·维尔克斯的胳膊时，他看得出他的神色是激动的。人们一下子把他团团围住，高脚酒杯和芭蕉扇丢得满桌满地都是。尽管离得很远，他仍听出喧闹的声音，有发问的，有叫喊的。他能感觉到男人那种极度兴奋又紧张的情绪。接着，混乱的声音中响起了斯图特·塔尔顿的声音，他狂喜地高喊了一声：“一位一！”就像是在猎场上打猎似的。这是他第一次听见这个声音，听见南军士兵的吼声。不过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正看着，只见塔尔顿家四个小伙子从人群里跑了出来，方丹家的小伙子紧随其后，急匆匆地直奔马厩，一边喊着：“吉姆士，听见没有？吉姆士，备马！”一定是哪家着火了，斯嘉丽想。但不管着火也好，没着火也好，最要紧的事儿就是趁大家还没发现，赶紧先回卧室去。他的心这会儿平静多了，他踮着脚上了几级楼梯，走进静悄悄的过道。屋里有股暖烘烘的感觉，仿佛屋子也和姑娘一样安睡了。等睡到晚上，就会在音乐声中和烛光下突然焕发出全部风采。他小心地慢慢打开化妆室的门，溜了进去，一只手还抓着门把手未放，就听见对面通往卧室的门缝里传来了哈尼·维尔克斯的声音，嗓门压得很低，几乎像在说悄悄话。我看斯嘉丽今天的举止太放荡了，作为姑娘家真是太过了。斯嘉丽只觉得自己的心又砰砰狂跳了起来，她不觉一手摁住胸口，好像要把这颗心压住似的。躲着偷听，往往能听到很有意思的事儿。他不由想起了这句话：他该溜出去呢，还是走出来让哈尼发窘？谁知这时又听到一个声音，让他不由得停下了。等他听出是梅兰妮的声音，就是罗队也拉不走他了。
哦，哈尼，别那么说，他只是性子高傲、活泼罢了。我看他倒是很迷人的。
哦，斯嘉丽一边想着，一边指甲掐到紧身衣里。
谁稀罕这个说话转弯抹角的傻丫头帮我的腔啊？
梅兰妮的这番话比哈尼那种明目张胆的恶言恶语还要难听。 斯嘉丽从来不相信任何女人，也从来不相信哪个女人的行为动机不是自私的，只有自己的母亲是例外。梅兰妮知道她已经把阿西里牢牢抓住，所以乐得这么大方。斯嘉丽觉得这只不过是梅兰妮的一种手段而已，一面炫耀自己的胜利，一面博取大家对她和蔼可亲的称赞。斯嘉丽跟男人一起议论别的姑娘时，就常用这种花招。这种花招总能哄得这些傻男人相信她是多么和蔼可亲、公正无私，真是百发百中。得啦，小姐，哈尼尖刻地说，嗓门也提高了，你一定是瞎了眼。小声点，哈尼，萨利罗芒的嗓音发出嘘声说，整栋房子都要听见你说话了。哈尼压低声音又接着说，嗯，你们瞧瞧，对每个勾得上的男人他是怎么调情的吧，竟然连凯尼迪先生他也不放过，他还是他亲妹妹的情人呢，真没见过这种人。当然查尔斯也在他的追求之列。哈尼不好意思的咯咯笑了，你们知道 我和查尔斯。真的啊，几个激动的声音悄悄说，嗯，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姑娘们，八字还没一撇呢。
哎，我可不愿意斯嘉丽做我的嫂子，我没见过她这么放荡的货色。
传来的是赫蒂·塔尔顿气恼的声音，
不过实际上她等于是跟斯图特订了婚，虽然布伦特嘴上说他对他没一点意思，不过布伦特对他却是迷得要命的。
依我说呀，哈尼用一种神秘且郑重的口吻说，他只对一个人有意思，那就是阿西里。一片热闹的低语声七嘴八舌的混在一起，问的问，插话的插话。斯嘉丽觉得既害怕又屈辱，不由得浑身发冷。虽说哈尼对男人是个傻瓜、笨蛋、蠢货，但他看别的女人倒是有那种女性的本能，这点斯嘉丽可是低估了他。刚才在藏书室里，他受到阿西里和瑞特·巴特勒那番羞辱和贬损，与这比起来还算小事儿呢。男人的嘴毕竟封得牢，不会乱说，即使是像巴特勒先生那样的男人也是如此。可哈尼·维尔克斯就像田野里的猎狗，到处汪汪乱叫，给他一叫，整个县不到六点钟就全都知道了。他父亲昨晚还说不愿让县里的人笑话他的女儿呢，如今大家伙会怎么笑啊。他的腋窝开始渗出黏糊糊的冷汗，一直流到肋骨那儿了。梅兰妮的声音严肃而平静，还有点责备的意思，盖过了其他人。哈尼，你明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你这样说太过分了。
就是这么回事儿，兰妮，如果你不是老把没半点好的人竟往好处想，你就会看出来的。我真高兴，偏偏就是这么回事儿，他活该。斯嘉丽·奥哈拉干的一向就是惹是生非，竟想着怎么抢走别人情人的事儿，这点你知道的很清楚。他从印第亚手里抢走了斯图特，可他并没有要他。今天他还想抢肯尼迪先生，还有阿西里，还有查尔斯。
我得回家了，斯嘉丽想，我得回家了。要是能有魔法把他送回塔拉庄园，送回安全的地方就好了。只要能跟母亲在一起，哪怕只是看着母亲也好。他要拉着母亲的裙子伏在他身上哭一场，把事情全部告诉母亲。如果再听下去，他就会冲进去，把哈尼披散的淡色头发一大把一大把揪下来，还要唾梅兰妮一口，让梅兰妮知道他对大家的善心是怎么回事儿。 但他今天的举止已经够粗俗的了，简直就像穷白老那样。他的毛病就在这儿。他两手紧紧按住裙子，以防裙子窸窣作响，然后像只动物似的偷偷退了出来。他一溜烟穿过过道，穿过一扇扇紧闭的房门，一间间静悄悄的房间，心里想，回家去吧，我一定得回家去。他已经走到前门的门廊了，这时念头一转，又突然停了下来。不能回家去，不能逃跑，他应该坚持到底，任凭这些姑娘百般怨恨，自己百般屈辱和伤心都得忍着。逃跑只能给人家更多攻击的口实。他紧握拳头，捶打着身边那根高耸的白柱子，恨不得自己就是参孙，能拆掉十二棵橡树庄园的一切，把屋里的人通通压死。他要让他们感到灰溜溜，也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他自己也不大清楚怎么才能给他们厉害瞧，反正他要这么做就是了。人家伤害了他，他要加倍奉还。他暂时忘了阿西里就是阿西里这个事实，他不再是他爱的那个昏昏欲睡的高个子小伙了，而是本县十二棵橡树庄园维尔克斯家一个重要部分。他恨他们，因为他们取笑他。在十六岁的女孩心中，虚荣心比爱情更重要。他那颗火热的心里如今什么也没有，只有仇恨。我不回去，他想，我就是要待在这儿，我要让他们后悔莫及。我也绝不告诉妈妈，不，我绝不告诉任何人。他鼓起勇气准备回屋去，上楼到别的卧室。他刚转身，看见查尔斯从长长的过道另一头走进屋来。他一看见他就连忙朝他走来。他头发蓬松，脸色激动得都快发紫了。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吗？还没走到他身边，他就叫了起来。听说了吗？保罗·威尔逊刚从琼斯伯罗骑马赶来报的信儿。他走到他身边停下，气喘吁吁，他一言不发，只是呆呆地看着他。林肯先生正在召集人马，士兵，我是说志愿兵，有75000人呢。又是林肯先生，男人难道就没有什么正经的大事可想了吗？他的心都碎了，名声眼看也要保不住了。这傻瓜还指望别人对林肯先生那套胡闹感到激动吗？查尔斯盯着他，他脸色煞白，细长的眼睛像翡翠一样闪闪发光。他从没见过哪个姑娘脸上有这种激情，眼睛这么亮。我真笨，他说。我应该婉转地告诉你才对，我忘了小姐们是多么娇嫩了。这么惊动你，真对不起。你不会晕过去吧？我给你倒杯水来吧。不用，他说，勉强挤出一丝苦笑。我们到长椅那儿坐坐好吗？他说着挽住他的胳膊。他点点头，他便小心地扶着他走下台阶，穿过草地，来到前院最大的一棵橡树下的铁椅前。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女人是多么脆弱敏感啊，她想， 才提了一下战争之类的不痛快的事儿，他们就要晕过去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感到自己是个十足的男子汉，因而扶他坐下时也就格外温柔。他看上去那么与众不同，白皙的脸上有股野性的美，他的心不由得砰砰乱跳起来。他会不会是因为想到他可能去打仗而烦恼呢？不，这未免太异想天开了，让人难以相信。但他为什么那么怪异地看着他？他的两只拨弄花边手绢的手为什么直哆嗦？还有那密密的乌黑睫毛也在不断颤动，就像他在爱情小说里看到的姑娘的那种眼睛一样，那种颤动给人羞羞答答、含情脉脉的感觉。他一连清了三次嗓子都没说出话来，他垂下眼睛，因为那双绿色的眼睛盯着他如此尖锐，几乎像是把他看穿了。他有好多钱，他思路敏捷地盘算着。这时他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一个计划。他又没有父母来让我烦心，而且他住在亚特兰大，如果我马上跟他结婚，就会让阿西里明白我对他没有意思，只是跟他调情而已，这还会要了哈尼的命，他从此再也找不到爱他的人了，大家都会可劲儿嘲笑他，这也会伤梅兰妮的心，因为他太爱查尔斯了，而且还会伤斯图特和布伦特的心。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伤这兄弟俩的心，或许是他们几个妹妹也都很阴险的缘故吧。等我有了好多漂亮的衣服，有了自己的房子，并乘着一辆华美的马车回来做客时，他们大家都会觉得过意不去了，他们就再也不会取笑我了。当然，这就是说要打仗了，查尔斯越发窘迫地以一种试探的口气说道。不过别担心，斯嘉丽小姐，战争不出一个月就会结束，我们要打得他们鬼哭狼嚎，没错，就是鬼哭狼嚎。我说什么也不会错过这次战争的。今晚的舞会恐怕是开不成了，因为骑兵连要到琼斯伯罗集合，塔尔顿家的几个兄弟已经去报信了，我知道小姐们会感到扫兴的。他哦了一声，因为说不出更恰当的词来，不过这一声就够了。他渐渐冷静下来，脑子也镇定了，他的感情风动了，结了一层霜，他觉得自己今后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有热情了，何不就此要了这个满脸通红的漂亮小伙子呢？他跟其他人都一样，他现在已经无所谓了。是啊，他今后对任何事情都会觉得无所谓了，即使活到90岁也一样。
我到现在还没拿定主意，是参加维德汉普顿先生的南卡罗来军团呢，还是去参加亚特兰大要爱侍卫队？
他哦了一声，两人的目光一碰，他那颤动的睫毛顿时让他掉了魂儿。
你愿意等我吗，斯嘉丽小姐？如果知道有你在等我，一直等到把他们揍扁了，那就太美了。
他大气不敢出，等着倾听他的回答，一面注意看着他嘴角朝上翘起的模样，竟头一次注意到他有两个酒窝，心想亲一亲不知是什么滋味。他把手轻轻放到他的手上，手心黏糊糊的，全是冷汗。我可不愿意等，他说，他的眼睛全被睫毛遮住了。他坐在那儿，紧紧地抓住他的手，嘴巴张得大大的。斯嘉丽从睫毛下窥视他，不由超脱地觉得他看上去活像一只插在鱼叉上的青蛙。他结结巴巴了好几次，嘴巴张开又闭上，脸也变成了紫红色。
难道你会爱我吗？
他默默无语， 只是眼睛朝下看着裙摆。查尔斯不由得有了新的心态，一面感到神魂颠倒，一面感到窘迫不安。也许男人不应该向姑娘问这种问题吧，也许他回答这种问题会有失姑娘家的身份吧。查尔斯从前从来没有勇气去攻这一关，现在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想喊叫，想歌唱，想吻她，想在草地上跳跃，然后奔走相告，不管黑人白人，逢人便说他爱上她了。然而他只是紧紧捏着她的手，捏得她的戒指都深深嵌进肉里去了。愿意马上嫁给我吗，斯嘉丽小姐？嗯，他抚摸着衣褶说，我们就和梅兰妮同时举行婚。不，他急忙说，有点来势不妙地瞟了他一眼。查尔斯知道自己又犯错误了，姑娘家当然愿意有自己的婚礼，而不是沾人家的光。幸亏他人好，能原谅他的种种过错。只要天一黑，在没人看得见的暗处，他就有勇气吻他的手，说出一心想说的话。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跟你父亲说呢？越快越好，他说，他真希望他赶快松手，免得他叫出声来，因为他捏的他的戒指嵌痛了手。他一咕噜站起身，他还以为他要奋不顾身又跳又蹦呢。他满脸高兴地俯视着他，眼神里流露出天真和淳朴。以前谁也没这么看过他，今后也永远不会另有男人这么看他了。然而在他超然脱俗的眼光里，只觉得他看上去像一头小牛犊。我现在就去跟你父亲说，他满面笑容地说，我实在等不及了，麻烦你等我一下吧，亲爱的。他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爱称，不过说了一遍以后，他就乐得一遍又一遍这么叫了。好的，他说，我就在这等着，这既凉快又舒服。他穿过草地，拐过屋角就不见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待在飒飒作响的橡树下。只见很多人骑着马，川流不息地从马房里出来，黑人奴仆骑着马紧紧跟在主人后面，芒罗家的几个小伙子挥舞着帽子飞驰而过，接着是方丹家和卡尔福特家的小伙子们，他们大喊大叫，骑着马到大路上去了。塔尔顿家的四兄弟穿过草地从他身边冲过，布伦特还嚷着，愿意母亲就要给我们马了，咦啊咦。马蹄踢得草土一阵飞扬，他们就都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这幢白房子在他面前竖起了高高的圆柱子，似乎凛然不可侵犯，离他越来越远了。如今这座房子永远不是他的了。阿西里永远不会把她当作新娘抱过门槛了。哦，阿西里啊，阿西里，我做了什么孽呀？在他内心深处，在受伤的自尊和冷漠的实用性下，一股锥心的痛苦在折磨着他。一种成熟的感情诞生了，这感情胜过他的虚荣心，也胜过了他的任性和自私。他爱阿西里，而且也知道自己爱他。他从来没有像望着查尔斯拐过弯曲的十字小道消失的背影这一刹那那么忧心忡忡。仅两个星期的功夫，斯嘉丽就做了妻子，又不到两个月竟成了寡妇。当初他如此仓促，如此轻率就套上了婚姻枷锁，很快就解脱了。可他再也没有未婚时代那种无忧无虑的自由生活了。才结了婚就当了寡妇，然而更使他灰心丧气的是，紧接着他又做了母亲。在后来的岁月里， 斯嘉丽回忆起1861年4月末的那几天的事情，细节都记得不大清了。时间和事件全重叠在一起，像一场虚幻而莫名其妙的梦魇一样混乱。那些日子在他记忆中一直是个空白点，尤其是他接受查尔斯求婚到举行婚礼那一段，记忆特别模糊。两个星期，在太平盛世，订婚期这么短是不行的。按规矩，订婚和结婚总要相隔一年，起码也要半年才行。可是南方遍地烽火，事情的发展犹如劲风急扫，以往那种慢速度早已不时兴了。当时母亲急得直搓手，劝告缓一缓再说，好让斯嘉丽好好考虑清楚。谁知他好说歹说，斯嘉丽都板着脸，就是听不进去。他要结婚，还要赶快，两个星期内就办妥。斯嘉丽听说阿西里的婚期已经从秋天提前到了5月1日，这样一旦奉命，他就可以立即随兵出发了。所以斯嘉丽就把婚期定在了他前面。艾伦一再反对，可是查尔斯近来变得能说会道，再三请求，因为他等不及了，要到南卡罗来纳州去参加韦德汉普顿的军团。杰拉尔德偏偏又站在这对情侣一边，他受了战争狂热的影响，正庆幸斯嘉丽嫁的这么个好夫婿，又赶上战争，他在这对情侣中间作梗算老几呀。艾伦本就心烦意乱，终于让了步。当时南方各地做母亲的都是这样，他们那悠闲自得的天地早已被弄得乱七八糟了。面临席卷一切的万军雷霆，任凭他们苦口婆心劝告央求，都无济于事。南方群情激昂，民心振奋，大家都认为只需打上一仗，战争就可以结束了。年轻人个个都趁着战争还没结束，急急忙忙去应征入伍，趁着自己还没赶到弗吉尼亚去打北方佬，急急忙忙先同心上人结了婚再说。县里有好多人家举行了战时婚礼，也没工夫伤心告别，因为大家都太忙碌了，太兴奋了，哪里顾得上郑重其事的考虑或伤心流泪。妇女们忙着做军服、织袜子、卷绷带，男人们则忙着操练射击。每天都有装运部队的列车途经琼斯伯罗，北上亚特兰大和弗吉尼亚。有些分队的士兵穿着上层民团那种色彩鲜艳的军装，有猩红的，有浅蓝的，有草绿的。有几队士兵们穿着土布军装，戴着浣熊皮帽。另外还有些士兵没穿军装，只是穿着绒面呢和细麻布的便装。大家都操练得半生不熟，装备不齐，但个个兴奋若狂，高呼乱喊，仿佛外出野餐似的。县里的小伙子们一看见这些人就大大恐慌起来，生怕还没等自己赶到弗吉尼亚，战争就结束了，因此骑兵连出发的准备工作也加快了。在这片混乱中，斯嘉丽的婚礼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几乎是在转眼间，她就穿戴上母亲当年的结婚礼服和面纱，挽着父亲的胳膊，走下塔拉庄园宽阔的楼梯来见满堂的宾客了。事后她回忆起来，竟恍若梦境，她只记得四壁亮着几百支蜡烛，母亲那慈爱的脸略带困惑，嘴唇蠕动着默默祈祷女儿的幸福。父亲喝了白兰地，满脸通红，得意洋洋，因为女儿竟嫁到了既有钱又有名望的世家。还记得阿西里同梅兰尼臂挽臂站在楼梯脚下，他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心里就想，这不会是真的，不会的，这只是一场噩梦，回头我就会醒来，弄清楚这一切都是噩梦。这会儿我千万不能想，
不然我会当着在场这些人的面尖叫起来的。这会儿我千万不能想，回头等我能受得了，等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了再想吧。一切都犹如在梦中，穿过笑脸相迎的宾客围成的夹道，查尔斯面红耳赤，说话结结巴巴，而他自己的回答竟如此清晰和异常冷淡，还有婚礼后的道贺、亲吻、祝酒和跳舞，一切的一切都仿佛在梦中，甚至阿西里在他脸蛋上的亲吻，还有梅兰妮低声的耳语，哦，我们真成了姑嫂了，也都不像是真的。甚至查尔斯那个感情脆弱的胖姑妈佩蒂帕特·哈密顿小姐一时昏厥引起的一场骚动，也都像是噩梦一样。但等跳舞、祝酒终于结束时，天都快亮了。亚特兰大来的客人，只要能挤得进塔拉庄园住宅和监工屋子的，就纷纷到床上、沙发上、地铺上睡觉去了。左邻右舍也都回家休息去了，准备参加第二天在十二棵橡树庄园举行的另一场婚礼。于是恍恍惚惚的梦境就在现实面前像水晶似的破碎了。这现实就是面红耳赤的查尔斯，他穿着睡衣从梳妆室出来，不敢正视他那高高拉起的被单，神色惊慌地瞧着他的眼光。当然他也知道夫妻免不了要同床睡觉的，然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想过这事儿。他父母同床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他根本没把这个道理套在自己身上。自从那次烧烤野宴以来，他还是头一回明白这是自己找罪受。他痛悔结婚的匆忙，痛惜永远失去了阿西里，正悲痛欲绝，一想到自己原来并不是真心要嫁给这个陌生小伙子，竟然还要和他同床，就未免受不了。他踌躇不定地靠近床边，他就用嘶哑的嗓子低声跟他说，你敢走近我，我就大声叫喊，我就要喊了，我就要使劲喊了，你给我走开，你敢碰我。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ith Shelley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 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于是查尔斯·汉密顿只好在屋角的一把扶手椅上度过了新婚之夜。他心里倒没觉得太别扭，因为他理解，或者自以为理解新娘的那种羞怯和娇嫩。他宁愿等到他消除害怕心理后再说。只是
只是他在椅子上折腾过来折腾过去，想找个舒服姿势，一面不由地叹了口气，因为眼看他就要打仗去了。尽管他的婚礼犹如噩梦，阿西里的婚礼却更加糟糕。斯嘉丽穿着那袭苹果绿的二招服，站在点着几百支蜡烛的十二棵橡树庄园的客厅里，被昨晚那批宾客推推搡搡，亲眼看到了梅兰妮·汉密顿成了梅兰妮·维尔克斯，那张长相平平的小脸顿时焕发出几分妩媚。上帝呀，他永远失去阿西里了，他曾经属于过他吗？他心里乱糟糟的，又疲惫又迷惑。他说过他爱他的，可到底是什么把他们拆散了呢？要是他能想起来就好了。他说嫁给了查尔斯，借此封住了县里那些专爱说三道四人的嘴，可现在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以前这似乎很重要，可现在根本就不重要了。关键在于阿西里，现在他失去他了，嫁给了自己不仅不爱而且十分瞧不起的人。哦，他多后悔啊。他以前常听人说，跟人家赌气是自己找晦气，总以为这只是一种比喻而已，现在才明白这话的真正意思。他一心只想摆脱查尔斯，太太平平回塔拉庄园，重新做个未婚的姑娘，心里却清楚，这只能怪自己不好。母亲曾想方设法劝阻过他，可他偏不听。于是在阿西里婚礼的那天晚上，他恍恍惚惚地跳了一夜舞，无意识地说着话，毫不相干地笑着。大家都以为她是个幸福的新娘，没看出她的心都碎了。看到大家这么愚蠢，她甚感奇怪。也好，谢天谢地，幸亏他们看不出。那天晚上，黑妈妈帮她卸了妆就离开了。查尔斯不好意思地从梳妆室里钻出来，不知自己第二晚是不是还要在马鬃椅上过夜。他不由哇的一声哭了，一直哭到查尔斯爬上床，在他身边躺下，不断地安慰他。他一言不发，只是哭，哭到眼睛干了，最后就躺在他肩头悄悄抽泣。要是没有战争，新婚夫妇会花一星期的时间在县里四处应酬。大家还要趁这两对新婚夫妇去萨拉托加或白硫磺泉做新婚旅行之前举行舞会和烧烤野宴招待他们。要是没有战争，斯嘉丽就可以穿上三招服、四招服、五招服，分别出席方丹家、卡尔福特家和塔尔顿家的宴会。可是如今，一没宴会，二没新婚旅行。婚后一星期，查尔斯就出发去投奔韦德汉普顿上校。两个星期后，阿西里和骑兵连也出发了，全县人都黯然神伤。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斯嘉丽根本没有单独见过阿西里，也根本没有跟他私下说一句话的机会。他去赶火车时，顺便到塔拉庄园来了一次。甚至在那个让人伤心的离别时刻，他都没机会跟他私下谈谈。梅兰妮戴着帽子，披着披肩，悠闲地摆出一副新少奶奶的架势，挎着他的胳膊。塔拉庄园所有的人，无论白人黑人，都出来给上前线的阿西里送行。梅兰妮说，你应该吻吻斯嘉丽，阿西里，她现在是我的嫂子了。于是阿西里弯下腰，毫无表情地用冰凉的嘴唇在他脸颊上挨了一下。斯嘉丽简直丝毫没从那个吻中得到乐趣。刚才梅兰妮怂恿他吻他，反而让他生闷气。临别时，梅兰妮又跟他拥抱，差点没把他闷死。到亚特兰大去看看我和佩蒂帕特姑妈好吗？哦，宝贝儿，我们非常欢迎你。
我们得跟查尔斯的妻子熟悉熟悉。
五个星期过去了，这期间，查尔斯从南卡罗来州寄来了一封封羞涩、痴心、如醉似狂的情书，诉说他的爱情以及战争结束后对未来的计划。他说他为了他要争当一名英雄，以及他对司令官韦德汉普顿的崇敬。到了第七个星期，汉普顿上校亲自发来了一封电报，接着又来了一封信，一封亲切庄严的慰问信。查尔斯死了，上校本来早就要打电报来的，可查尔斯以为自己得的是小毛小病，不愿惊动家属。倒霉的小伙子上了当，不仅让自己以为赢得的爱情就此落了空，而且连在战场上立功争光的崇高理想也落了空。他只是到了南卡罗来州的兵营，连北方佬的影子都没见到过，就得了麻疹，并患上了肺炎，不光彩的一下子送了命。到了预产期，查尔斯的姨父子出事了。因为当时正实行以孩子父亲上级指挥官的名字为男孩子取名，所以这孩子就取名为韦德·汉普顿·汉密顿。原先当斯嘉丽得知自己怀了孕时，曾绝望地痛哭了一场，恨不得死了才好。不过她怀孕期间倒始终没感到有多大不舒服，分娩时也没受什么罪，恢复得也很快。黑妈妈私下跟她说，生儿育女十分寻常，做女人的理当多吃些苦。尽管可以掩饰自己的内心，但她对这孩子还是不喜欢。她本来就不想要这个孩子，她讨厌她的出世。如今她来到了人间，但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像是她的孩子，不像是她的骨肉。生韦德后，虽然他的身体短期内就复原了，但精神上却一直恍恍惚惚，萎靡不振。尽管庄园上下都尽力想让他振作起来，他还是打不起精神来。母亲愁眉苦脸，忙来忙去，父亲则比平时更爱骂人。每次上琼斯伯罗去，总要给他带些无用的礼物回来。老方丹大夫给他开了硫磺糖浆加草药的强身剂，但都不能使他提起精神，连他也承认实在是搞不清楚了。他私下跟艾伦说，斯嘉丽是由于伤心才一会儿烦躁不安，一会儿没精打采的。不过如果斯嘉丽愿意开口说的话，本来是可以告诉他们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事情要复杂得多。他没有告诉他们实情，说那全是因为自己做了母亲，百无聊赖，不知所措。尤其是阿西里走了，这更使他愁容满面。他无时无刻不深感心烦。自从骑兵连开播去打仗之后，县里没有了任何娱乐和社交生活。县里所有有趣的年轻人都走了。塔尔顿家四兄弟，卡尔福特家两兄弟，还有方丹家的、罗芒家的都走了，连琼斯伯罗、费耶特威尔、洛夫乔伊等地，凡是看得上眼的年轻人也通通都走了，留下的只是些老弱病残和妇女，大家都忙着为军队做编织、做缝纫，靠种棉、种稻、养猪、养羊、养牛来度时日。平时根本就看不到一个真正的男人，只有苏埃伦那个中年情人弗兰克·肯尼迪带着军队按月骑马来这里征收给养。军需队的人也没什么劲儿，而且他一看见弗兰克那副怯生生的巴结样，就气得没法跟他讲客气。要是他和苏埃伦早点结了婚就好了。就算军需队的人比较有趣，对他也无济于事。他是寡妇，一颗心早死了，至少人人都认为他的心已死了，因而要求他循规蹈矩。对此他很生气，因为尽管他拼命回忆，也只想得起自己跟查尔斯说愿意嫁给他时，他脸上那呆呆的傻样，
而且连这点印象也渐渐淡薄了。但他毕竟是个寡妇，得处处检点自己的行为。未婚少女的乐趣与他无关了，他得举止庄重，态度冷漠。有一次，母亲看到弗兰克的副官正陪着斯嘉丽在花园里荡秋千，并且开心地尖声喊叫，就对他絮絮叨叨，再三强调要注意这一点。母亲深感苦恼，告诉他说，做寡妇最容易招人议论，做寡妇一举一动都应该比做人家太太加倍谨慎才是。斯嘉丽一边乖乖地听着母亲柔声说话，一边想，真正只有天晓得，做人家的太太本来就已经没有半点乐趣了，那做寡妇还不如死了干净呢。做寡妇必须穿阴森森的黑衣服，衣服上连点缀的流苏都没有，也不准戴花、扎缎带、用花边，连珠宝首饰都不准佩戴，要戴只能戴玛瑙的丧服胸针，要不就是戴用死者发丝编的项圈，帽上蒙的黑厨纱一定要长的拖到膝盖，守寡三年后才能缩短到齐肩。做寡妇绝不能再畅怀闲谈，也不能高声大笑，即使要笑也只能是苦笑、惨笑，而且最可怕的是在男人面前绝对不能露出一点意思来。如果男人没有教养，流露出对他有意思，他就必须赶紧不卑不亢地提起他的亡夫来吓退他。啊，对了，斯嘉丽凄凉地想到，有些做寡妇的最后还是又嫁了，不过到时他们都已人老珠黄了。天知道，在左邻右舍众目睽睽之下，他们怎么还嫁得了人？不过他们往往都是嫁给那些有着大庄园、拖着十来个儿女、穷途末路的老官夫。结婚固然很糟，但守寡呢？唉，一生就此永远完了。大家都说什么查尔斯已经去世了，小维德汉普顿对他肯定是一个大安慰。这些人真是糊涂啊，他们多么糊涂，竟说什么他如今做人有盼头了，还都说什么他有了亲人留下的骨肉是天大的好事儿。他自然没有去纠正人们的想法，不过他心里压根儿就没有那种想法。他对韦德没兴趣，有时甚至都忘了他居然是他的孩子。每天早晨醒来，昏昏沉沉中，他仿佛又是斯嘉丽·奥哈拉了。窗外木兰花丛中阳光明媚，鸟儿在歌唱，一股烟熏肉的香味儿钻进鼻孔，他又无忧无虑，恢复青春了。随即听得了一阵因饿了而啼哭的声音，他总是猛吃一惊，不由得想到，咦，屋里竟然有个娃娃。再一想起，原来这就是自己的娃娃，这一切都把他搞糊涂了。还有阿西里，哦，尤其是阿西里，他平生还是头一次痛恨塔拉庄园。痛恨山上通往河边那条漫长的红土路，痛恨那片长得绿棉花的红土地，每一块土地，每一棵树，每一条小溪，每一条小路，每一条马路，都使他不由地想起他。他已属于另一个女人了，他出外打仗去了，可是他的灵魂仍然在暮色中出没在路上，仍然在门廊的暗处眯着惺忪的灰眼睛向他微笑。每当他听到从十二棵橡树庄园到这里河边的路上传来马蹄声，都无时不忘情地想起他，阿西里。现在他也痛恨十二棵橡树庄园了，过去他还喜欢过那地方呢。他虽然痛恨那地方，偏偏又被吸引到那儿去。去了就可以听听约翰·维尔克斯和姑娘们对他的议论，听听他们念他从弗吉尼亚写来的信。听了这些信，他不由得伤心，但却又禁不住要听。
他不喜欢犟头倔脑的印第亚，也不喜欢笨头笨脑敬爱唠叨的哈尼。尽管心里明明知道他们同样不喜欢他，可是偏偏又离不开他们。每次从十二棵橡树庄园回来，他总是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聚不起来吃晚饭。最让母亲和黑妈妈担心的是他不肯吃东西。黑妈妈送来一盘盘令人垂涎的食物，委婉地劝说他现在成了寡妇，可以尽量多吃了。可是斯嘉丽却毫无胃口。方丹大夫严肃地告诉艾伦，女人伤心往往会弄得身体越来越衰弱，最终憔悴而死。听到这儿，艾伦脸都吓白了，因为他早就有这种顾虑。有什么办法吗，大夫？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换换环境。
大夫说，他真是巴不得赶快摆脱一个难伺候的病人。